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四旬期第三主日，弥撒主题是检讨我们如何答复天主的召叫。四旬期是我们信仰生活磨练的时期，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要利用这段时期做一个检讨。天主是爱，他是我们的慈父，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的宝贝，他正如荡子的比喻中的慈父一样，永远殷切地期盼着我们的归来。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个人独特的属于自己的召叫跟使命。在这四旬期中，让我们好好的检讨我们有没有答复天主对我们的召叫，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时时想起天主对我们的召唤，进而以实际的行动回应天主的召叫，借着四旬期彻底的悔改，继续努力保守自己的信仰，持之以恒的跟随基督，才能与主同享复活的光荣与幸福。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弥撒中恳切的呼求上主怜悯我们，赏赐我们力量和智慧，时时记着天主的圣言，以是的主不断地答复天主的召叫。现在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参与今天的弥撒圣祭。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无限仁慈、万有真源的天主，你曾经明白告诉我们，斋戒、祈祷与施舍都是治疗罪人的良好药品。求你垂怜我们的卑微，使我们低头认罪。当我们软弱失足跌倒时，求你大发慈悲把我们扶起来。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出谷记，梅瑟为我们描述了自己的蒙召经过。 天主怜悯在埃及被奴役的选民，为拯救他们脱离受苦的地方而召叫了梅瑟。梅瑟勇敢地以行动答复了天主的召叫，并依靠天主的无限大能前往埃及，向选民传达了天主的旨意。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出谷记第三章一到八节，十三到十五节。第三章一到八节。那时梅瑟为他的岳父米德扬的司祭耶特洛放羊。一次他赶羊往旷野里去，到了天主的山何勒布，上主的使者从荆棘丛的火焰中显现给他。他远远看见那荆棘为火焚烧，而荆棘却没有烧毁。梅瑟心里说，我要到那边看看这个奇异的现象，为什么荆棘烧不毁。上主见他走来观看，天主便由荆棘丛中叫他说，梅瑟，梅瑟。他答说，我在这里。天主说，不可到这边来，将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天主，亚巴郎的天主，伊萨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梅瑟因为怕看见天主，就把脸遮起来。上主说，我看见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痛苦，听见他们因公头的压迫而发出的哀嚎，我已注意到他们的痛苦，所以我要下去拯救百姓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离开那地方，到一个美丽宽阔的地方，流奶流蜜的地方，就是容纳汉人、赫特人、阿摩尼人、腓尼基人、希威人和耶布斯人的地方。第十三节到十五节，梅瑟对天主说，当我到以色列子民那里向他们说，你们祖父的天主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时，他们必要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回答他们什么呢？天主向梅瑟说，我是自由者。又说，你要这样对以色列子民说，那自由者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天主又对梅瑟说，你要这样对以色列子民说，上主，你们祖先的天主，亚巴郎的天主，伊萨格的天主和雅各伯的天主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这是我的名字直到永远，这是我的称号直到万世。
失掉他的旨意，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提醒我们，要记得我们临洗时与天主订立的盟约，我们借着圣体圣事的滋养，保持信德的纯洁，克制我们的私欲偏行，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基督，不断地答复天主的召叫。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致格林多人前书第十章一到六节，十到十二节。第十章一到六节。弟兄们，我愿意提醒你们，我们的祖先都曾在云柱下，都从海中走过，都曾在云中和海中受了洗而归于美色，都吃过同样的神粮，都饮过同样的神饮。原来他们所饮的是来自伴随他们的神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可是他们中多数不是天主所喜悦的，因而倒闭在旷野里了。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为叫我们不贪恋恶事，就如他们贪恋过一样。第十节到十二节，你们也不可抱怨，就如他们中有些人抱怨过，为毁灭者所消灭。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这一切事，都是为给人做见解，并记录了下来，为劝诫我们这些生活在世末的人。所以，凡自以为站得稳的，务要小心，免得跌倒。
在今天的福音中，圣使路加昭示我们，不要拒绝天主的召叫，以免产生悔恨的结果。就如同园中一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总有一天会被园丁砍掉一般。只要我们真心的悔悟，彻底的改头换面，放弃世俗的诱惑，紧紧的跟随耶稣基督，无论如何，天主一定会仁慈的接纳我们，因为我们是天主心爱的子女。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这段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正在那时，来了几个人，把有关加利勒雅人的事及比拉多把他们的血与他们的祭品掺合在一起的事报告给耶稣。他回答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勒雅人比其他所有的加利勒雅人更有罪才遭此祸害吗？不是的，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都要同样丧亡。或如示罗亚塔倒下而压死的那十八个人，你们以为他们比耶路撒冷的其他一些居民罪债更大吗？不是的，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都要同样丧亡。他讲了这个比喻说，有一个人曾将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自己的葡萄园内，他来在树上找果子，但没有找到，便对园丁说，你看，我三年来在这棵无花果树上找果子，但没有找到，你砍掉它吧，为什么让它荒废土地？园丁回答说，主人，再容它这一年吧，待我在它周围掘土加上粪，将来若结果子便算了，不然的话你就把它给砍了。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圣言分享。
2012，为不少人2012可能是只是一个单纯的数字，2012为人可能是一个时间。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听到2012你想到的是什么呢？最近有一部电影名称就是2012。电影描述的，它是谈到在2012是世界末日的到来。而这个电影的拍摄，按照报纸的报道，是根据墨西哥原住民的一个传说，蛮古老的一个传说，说到了2012就是世界末日。其实世界末日这样的一个主题呢，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人呢在媒体里面来炒作。在今天的福音，我们听到的是重要的不是哪一个时间是世界末日， 当然我们相信世界会有终结的一天，只是呢，到底是什么时候，它呈现了一个外在的不确定性。耶稣的话很犀利的给我们指出，如果你不悔改，一样会丧亡。换句话说，重要的不是外在的这个不确定性，而是内在的可确定的是人的生命有终结的一天。人面对有终结的这一天的到来，如果不悔改，同样会丧亡。可是人的生命即使有终结的一天，这是确定的，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的存在，就是人到底哪一天会丧亡呢？人真的是不清楚。可是在这不清楚当中，还有一个确定的是，人都要去面对天主终有死亡的时刻，所以要面对死亡，这是不可改变的定律。那么重要的是，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不可改变的事实。福音里面耶稣跟我们强调，人需要悔改。在读经一，我们听到稍不悔的荆棘吸引了梅瑟的注意力，而他听到来自于上天的声音，说这是一个圣地，要脱下他的鞋子。作为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外在的一个标记，稍不悔的荆棘。在2003年，我有一次有这样的一个机缘，到缅甸的北部去参观当地的佛教的修道院。那是一个非常壮观的修道院，让我想起当兵的经验，好像它就是一个营区。然后呢，在一个营区当中不是有不同的连队吗？然后在那个修道院里，其实就是好像每一个区块呢就是一个连，连长就是好像一个修道院的一个住持，然后彼此都是独立的。我一个外国人，都不是一个佛教徒，你到这个修道院的时候，我就发现呢，那些年轻的这些师父，他就会要求我把鞋子脱掉。我就很纳闷了，因为那个地又不平，又砖块又石头，可是呢，按照他们的规矩，我就必须要脱鞋子。所以走在那个修道院的地上呢，其实不是那么舒服。我心里想，如果是到他们的大殿，鞋子脱掉还有道理啊。在他整个修道院的原址呢，鞋子也是要脱掉，因为那个为他们来讲，整个区域呢都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在2002年，我有机会到印度，然后去观光，也去他们的圣地呢去朝圣。到了参观这个印度庙呢，就让我非常的讶异，在门口呢有专门的人在帮人呢收取这个鞋子，然后呢他还帮你编号，给你一个号码牌。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新奇，可以想象呢，他们有不少的人力呢来做这样的工作，而且呢也需要一些相当多的空间啊来存放这个客人的这个鞋子。因为按照他们的规矩，你要进入他们的庙参观呢，一定呢必须要保持赤脚。其实从以上的这两个例子呢可以看出来，人愿意透过外在的标记来显出呢对一个神圣的殿宇表达一种敬畏的态度。梅瑟面对烧不毁的荆棘，上主要求他脱鞋，要他呈现一个敬畏的一个态度。其实我们面对神圣的，我们的经验是不是从心里面也产生这样一种敬畏的态度呢？在2003年啊，我到台湾的嘉义去居住，当时呢心血来潮，我就在菜市场买了一颗柠檬，因为呢柠檬它本身有可以这个清肠的功能。 我在跟这个店家呢买这个柠檬的时候，我就问他，这颗柠檬呢要多久才会呢结出这个果实？老板跟我说差不多四年吧，四年应该就可以开始有这个柠檬可以采收。我就这样种啊，到了过了三年之后，其实呢比那个店家讲的呢稍微早一点，开始也结了几颗啊这个柠檬。可是因为我们的庭院呢是开放的，结果呢我们还来不及采这个柠檬呢，早上来运动的这些妈妈呢、叔叔、伯伯呢，他们就把这个柠檬呢就帮我们采收走了。过了一年四年之后呢，真的结满了果实。那我觉得真的这个老板呢所预言的呢非常的正确。也觉得呢这颗柠檬即使呢经过了四年啊，时间也不算短，不过呢它真的结出了这么多的果实呢，我觉得这个四年的投资呢是蛮值得的。可是我发现呢去年柠檬呢结的并不多，后来进一步的询问才知道说，其实呢植物呢果树呢它有所谓的旺季跟淡季，就像可能各位弟兄姐妹比较能够熟悉的，像有的芒果树它一年呢可以盛产，然后呢另外一年呢就不会产量不会那么多，所以呢我前一阵子呢就把它做了修剪，然后希望呢明年它真的可以结出比较多的这个柠檬来。我发现修剪它之后几个礼拜它发出了嫩芽，一开始开花开始结果，然后呢开花的地方呢不是在嫩芽的部分，而是在比较老的这个枝条上面。我做这样的修剪看到开花心里非常的喜悦，我多么期待呢它会再结出丰硕的果实，因为其实我是希望它在一定的期限内能够结出柠檬来。在今天的福音有没有听到，其实梅瑟所面对的烧不毁的荆棘这个圣地，有人可能直接想到的联想到的是外在的。如果我们想到，其实圣经上告诉我们，人是圣神的宫殿，我们不需要去找一个外在的神圣的殿宇，而我们本身呢就是圣地，我们本身就是圣神的宫殿。面对我们本身这个圣神的宫殿，其实我们一样需要呢脱下鞋子，保持一种敬畏的态度。就像印度教徒或是缅甸的佛教徒，面对他们的修道院，面对他们的寺庙，保持一种敬畏的态度。几天前我跟一位做民俗疗法的医师在聊天，他提到我们常说慢性病，什么是慢性病？就是长期呢这种累积下来的所产生的这种疾病。可是呢他说日本人呢现在给慢性病呢一个新的一个定义，他不叫他慢性病，他叫他什么病呢？他叫他生活习惯病。按照美国的研究，他说人呢生病有 50% 呢是因为生活习惯造成的，病呢有 20% 可能是基因， 30% 呢才是这个环境。所以一个人如果生活习惯好，他已经有 50% 有免疫的能力了。所以我们看看在这个四旬期当中，透过今天主日的福音，其实在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在把握自己有限的时间，在自我的身上用功。如果透过我们今天所听的福音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如果你有在高速公路开车的经验，有时候呢一分神一不留神，你可能错过了应该呢这个进入的交流道，那你可以做什么呢？其实呢你就是在下一个交流道呢再做个回转，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说不定虽然你需要比别人多花一点的时间，可是你同样可以达到目的地。所以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即使你错过了某一个时间点，重要的呢是不要放弃，而且呢把握下一次呢可以悔改的一个时间。今天的福音加上两篇的读经都提醒我们，世界会有终结，而人的生命也有结束的一天。耶稣的话语再次的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把握机会及时悔改，我们也会伤亡。所以我们让我们面对这个不可改变的定律，给自己来做这样一个自我的一个要求，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是不是以敬畏的态度来面对我自己，还是我对于我身体上所产生的各种的记号呢都漠不关心。其实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上帝天主透过我们人自身来给他传达各种讯息，那我们需要呢打开我们的心门，仔细的来观察我们自己的身体身上所发出的各种的讯息。很多事情可以等一下，很多事情呢可以缓一缓，可是今天的福音提醒我们，悔改呢需要当时，需要马上，不能再等一下。2010这部电影提到世界有终结的一天，我们透过这篇电影让我们也意识到，在我们的信仰的路上，我们终有要面对天主的时刻。让我们记起耶稣给我们的提醒，不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在我们可以调整的部分改变，以敬畏态度来面对自己，让我们能够在身上不断的净化自己，以一个敬畏的态度来面对自己，那么呢透过我们的自身，我们以这样的态度也更能够来面对圣殿，面对那神圣不可侵犯的居所。愿天主祝福大家。
主，我们赞美你，感谢你的教导，使我们认清自己是多么的渺小，是多么的软弱无能。我们愿意借着领受圣事的经验，坚强自己的信仰，感受天主的无限仁慈，真心痛悔，具体的改变自己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不畏艰难困苦的陪同主耶稣基督走向圣城耶路撒冷，将自己的生活与十字架上的基督结合，一起奉献给天主圣父。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和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